已经介绍了这个嘞安利三藏这个个别之音的一部分。那么这四种义呢，说到这个义利等流，说修多罗依悲等流，说这个嘞毗那耶依这个慧的，依这个无畏等流，说阿毗昙，也就是阿毗达摩。那是根据像俱舍论呢其他的一些这个论点所说的这个观点，佛由此这个因缘呢，说经说论说戒说这个三藏。那么这个第二课呢，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面，这个主要是明个别之因，那跟那些论点里面所说的又不一样。前面第一课呢是这个总说，略要的显示三藏的安立，或说二藏，或说三藏。二藏呢是大乘藏、小乘藏，三藏的话是经历论三藏，有相应的这个嘞，九因呢，成立这个嘞三有，也就是成立这个嘞经历论三藏，那是略说。那里别，这里第二课呢是别说，那么简要的解释完了。这个四曰，若列说三藏一一各有四义，若菩萨能了此义，则成就一切种子；若声闻能了一计，则得诸漏永尽。这个是解释，结合这个颂词的意思了。这里还没有具体说经历论三藏个别成立之四因，但是说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菩萨能够通达经历论三藏，能够通达其建立之因，那你通达了这个建立之因呢，就会往这个方向呢发展，建立相应的愿望。就像佛说法了，目的是为了能够众生呢的智慧断烦恼，这个超生死得涅槃，这个是说法的目的，唯一真实的目的，这其他的呢都是在其次。那作为这个初级的啦，想要求这个来生生上去得人生，求人天的有漏法有漏之因，那是含摄在其中的，不是佛说法的真实目的。佛说的这个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得涅槃，能够得无上菩提，成就佛果，这是佛说的这个真实目的。那么学了，如果能够知道这意趣，就会围绕这个中心，不走在这个了中间的这个一部分就停下来了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比喻一样的，三主引到这些其他的三人要去这个获宝，要去能够财宝，但是中间的话呢，大家很辛苦不想走了，那就换换一个层次，得到休息之后，就进一步要往前呢进发，才能够到真正取宝的地方，这个中间只是一个化程。那么从这个相对差别上来讲呢，菩萨能够完整的了解此意，所以能够成就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是佛智，就是佛的智慧。那么声闻的话，如果能够了真实意啊，乃至于得一计，都能够诸漏永尽， 漏就是烦恼的意思，有漏呢就是有烦恼，无漏呢无烦恼，诸漏永尽，烦恼永尽呢，三界烦恼断，证得声闻的果位。那么这个是先略说，然后广说呢，就是分三科来讲。第一科说这个安立经赞的因，第二科说安立论赞的因，第三科呢说这个安立律赞的因。那么下面这个第一科说经赞之因如何成立的，问云何依依四种意，就说了这个三赞呢一各有四意，前面在四中呢有讲过了，那么具体是如何，先说这个经赞成立的四因。既曰依故即相故，法故即义故，汝是四种意，是说修多罗，是说多罗意。先依这个宋词呢来解释一下，就是以四因成立修多罗，那就是依是一个因，相是一个因，法是一个因，义是一个因，就是四种因，由依由相由法由义，这四种因来说多罗意，就是佛说这个经呢，说修多罗呢，是依这个四因来说的。那么具体如何解释这个依相法义四相？四曰修多罗有此四义，就是建立修多罗啊，有四义来建立的，一依二相三法四义，就是这四因来建立修多罗。一者四处是人是用，为谁是和国土，谁是和诸佛，谁是和众生，如来依此三种说修多罗。这个依处呢，其实主要就是佛说法的对象，就是要因机而说，因机而教。那么这个说法的时候，固然主要是根据说法对象来决定的，那么这个说法呢，它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处所，那么有能说者，有说法所对的对象，这三者的存在，那主要说法的当然是佛陀了，就是圆满觉悟真理的圣者，唯有佛陀了才能够为善巧说、如实说、广说、一切说，那没有证到佛的功德了，有的是不能说的，像有时候啊这个问者啦，问到种种这个甚深的这个境界，乃至于他方世界的事情，那如果没有辨知一切的智慧，就不能说。具体有的时候这个佛法修正上的决疑啊，有些这个宿作因呢、宿世的这个因缘呢，那如果是这个智慧力不够呢，就不能说。那么这个所说的这个对象呢，众生呢，他是有因缘的，那么主要所对的呢是宿世具善根的，那佛出世也是一方面是佛的福德智慧在这个圆满， 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他要度化众生的因缘呢成熟了。你说法者呢，不能是一个人在那说了，那肯定是有对象的。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益众生，为能够利益友情，友情为一啊。如果是无友情为一的话，佛不说法。佛说法呢要起到相应的作用，不说无益语，不说无意义的事情。那当然环境呢就是说法的场地，说法的地方，那这个是第一因，说法之一，这也是修多罗的这个成，修多罗的建立，就像有些经典里面比喻一样的，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呢，就像大海一样的深广，就像这个大雨一样的普遍，但是呢，这个树木、灌木、小草各自大小不一样，那么它所能吸收的部分呢，就有多寡之别。小的、少的，那就是小草啊这些；大的呢，就是大树啊，它能够吸收的更多。这就是根性了，根器不同。那么佛所得的这个甚深智慧呢，由智慧心为流露，依这个有情根性而滋润，所以能够普润一切。那如果说根性小的像小草一样的，这你也这个很大的水来的时候啊，那就会把它飘走，它承受不了，他接受不了，达不到。所以这个一处是说修多罗之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是相者，相者就是相貌，就是相应的种种相，说修多罗之相，说金之相，为四地相，即第一地相，就是佛依二地而说法。四熟地那是四地相，第一地那是圣一地相，就是四熟地圣一地二说法。四熟地呢是众生颠倒啊，虚妄分别，非有即有，非无即无，于世间相不正之所起的这个颠倒见，那么这个是四熟地。圣义地呢是圣者正真见的真实，如实智，这是圣义地。那么就以此二地来启发众生，既要呢结合众生所见，又不能停留在众生所见，一定是以种种的文具善巧啊，能够卷众生的细论颠倒，去入圣者的究竟真实。所以从这个二者的衔接上来讲，就不离四熟地，不离圣义地，就是依这个呢四熟地相应的名言供许啊为指引，然后引到破除消除四熟地的这个错乱，转入弃入圣义地，是这样的。你如果是离开四熟地的话也不无法说，因为众生的话呢未觉悟之前呢就是堕入这个相对见细论当中，所以这个是修多罗呢这个相应，这个是第二因，就是安利相多修多罗这个相因。第三个呢是法，法者为因介入缘生地时等法。法的话在广义通义的定义当中啊，就是仁慈自性，鬼神误解。其实如果从我们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就是这个所认识所认知所观察的一切事一切理， 都属于是法的对象，法的范围。那么这里讲的话呢，就是举了因介入缘生第十等法。因介入是蕴处界三科，因是五因，介是十八界，入是十二入，缘生的话呢是十二缘起，无名缘、行行缘、十四缘、名色、名色缘、六处、六处缘、臭臭缘、受受缘、爱爱缘、取取缘、有有缘、生生缘、老死。那这个是对于生命流程、生死流转的现象做一描述。那么地的话呢是四圣地，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。时的话呢就是四时住，团时、处时、施时、时时四种时。那么这里就是举了有七法，举了有六法，就是因介入三法，这个缘生地，时，这个嘞三法，就是一共六法，那么这个就是举例为说，就是佛说法了，弃众生机了，以世俗地和圣义地相为一为根本，建立种种的内涵。建立种种法就是概念，内涵对象为说的内容，所以这个是法。义的话呢，义者为是所以，所以的话就是说了，依种种的文具阐述皆是种种的法，法和意是相对应的，法的话呢是所说所观察的种种的特征性的内容，意的话呢是对这些特征性的存在呀具体的阐述、具体的表述，就像我们一般来讲呢，某某种类的名词，然后根据这个名词呢，做种种的这个内涵呢概念的一个表述，就是名词和概念，由词及义，由法及义。那么依这四种因总建立修多罗赞，一所对的机，一二地法，一所说的这个嘞法即义，就所说的这个这个词啊及相应的阐述，这就成立修多罗了，这就成立了修多罗了。这是说经的安立因。那第二部分呢，生二安立论赞之因，即曰，就是建立论赞的因，同样也有四项，对故即述故，服故即解故，如是四种义，是说皮堂义，就是以四种因说阿皮堂，说阿皮达摩，对述服解这四种。对呢是对象的意思，去向的意思，就是对观四谛啊，对向涅槃，就是去向涅槃的意思。说修多说这个阿毗达摩呢，说阿毗昙呢，就是为了引导众生能够建立正确的知见，掌握修持的方法，能够成熟解脱之道，这个是第一个因。第二个因呢是述，述的话就是说了，对于相应的这个法呢，做种种的归类， 比如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呀、这个五蕴呢，它不是说能够一下就说完的，而是要以相应的次序、相应的类做种种之说，那这个是数。福的话呢，能够摧伏邪论，能够建立正论，消除疑惑，显露真实的见解，种种邪染之观察不能够轻侮，就是说无法制服，它能够扶住这些邪谬之见，所以称为福。第四个是解，就是依这个相应的种种数和福的种种论，论义进行解释，就解释义，解释法，解释义，解释法。那么由这个阿毗昙的学习了，会更容易掌握，更容易了解修多罗藏，了解经藏。那么这个是宋词的基本意思。四曰，那具体解释，阿毗昙有此四义，一对二数三福四解，那么这个是先标出来，标出来阿毗昙成立啊，有此这个四因，有此四义，怎么样叫做阿毗昙呢？就是对数福解。对者是向涅槃法，菩地菩提分诸门等说故，这个就是呢解释第一。对就是向涅槃法，就是向于涅槃的意思。阿毗达摩论呢，对于佛法的修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就是里面呢很系统的完整的揭示了戒定慧三学，能够如实的引导我们了解生命的状态，观察生命的过患，消除这些过患，得到相应的果证，这个果证的方法啦，以及这个中间的种种差别啦，都有这个嘞详尽的揭示，经过这个指导啊为一，具体去实践，就能够证到涅槃，就能够断除一切烦恼。所以这里说了是地菩提分解脱门等说故。地是指四地，菩提分呢是指三十七菩提分，解脱门的话呢是指三解脱门，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三解脱啦，这个空无相无愿呢，那么地呢是指四地，四地的话呢是这个这个道理呀。主要的这个内容，佛法的这个核心的嘞道理是四圣谛。这个菩提分，三十七菩提分呢是从这个修正次第上的建立，以四念处为一，以四念处为开始，然后四正勤呢，四如意足啊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，八正道分是修道，七菩提分是见道，五根五力呢是加行，四如意足、四正勤、四念处呢是资粮位，它分别属于这个资粮位当中的这个下品啊、中品啊、上品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分别是下中上三品，就是资粮位的三品，那么然后到加行位，加行位，所以对于这个嘞去向涅槃，在阿毗达摩里面说的比较嘞清楚。 术者是相续法，于一一法色非色可见不可见等无量等差别无量说故。这个是第二音，就是数。数的话呢是数字的意思，数目字的意思。就说一件事情呢，它可以分几个层面说。这个当中呢某一层面又可以分呢几个呢小问题来说，就是一重一重呢层层这个呢往下这个画，这一层一层剖析开来。所以数者呢是相续法，相续法呢就是从这个所指啊依次而说的意思，再逐一逐一而论的意思，所以就是于一一法，于一一法。那我们说一个问题啊，它当中隐含了几个问题，这个隐含当中某一个问题呢它也有某些事情的一个联系，所以是于相续法了，意义而说，色非色可见不可见等差别。那比如说举例以色法来讲呢，色法的话呢就是相对于非色法，那这个就二了。那么非色法是名，是受想行识四蕴属于精神的，色法是属于这个类物质的，色非色。那么这个色法当中呢又可以分类，又有两类，一类是可见的色，一类是不可见的色。那可见的色只有眼睛所见呢，不可见的色比如说声音呢、香味呀、这个味道啊、感触啊，这些是不可见的色，还有法出所色色也是不可见的色。那么依这些数，就是一一而说的时候有无量的差别，就是种种差别了，推知啊、广说了，不可穷尽，不可穷尽。这个是第二义，第二义。那么第三义是辅者是圣善法，于正论众中判决法义，退彼说故。就是这个论呢、它是依佛的事无畏等流而说的，能够非常系统非常细致的讨论法义，建立上说。那么依这个论点当中的开显呢，它有对种种的这个错误见解予以驳斥，予以批判，能够稳固的显了的建立佛所说的真理。所以是圣善法，何以是圣善法呢？这个当中啊有解释，就说了在这个正论众中，就是在有争议有讨论有争执的这个呢当中，这个友情当中啊，能够判决法义，就是能够将种种法的意义揭示出来。就前面说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引导众生呢从生死这个海当中、生死苦当中啊跳出来、超越出来呢，得到解脱。然后在揭示当中呢，具体种种的义，就是数，就是一一来显，一一来说，那么就能够判决法义，判决法义，获得这个系统的决定性的认识。那么种种这个错误相似的见解呢，就会被消除。不能够再迷惑众生，所以退彼说故，这个论有这样的殊胜的作用。这个是第三个因。第四个因，解者四世一法，由阿毗昙修多罗意亦可解故。就是这个阿毗昙摩呢，阿毗昙呢，他是 有佛说，更多的呢是后代的这些论师们所讲所阐述的，就是觉者法义，引导众生呢了解法义，就是能够揭示啊经中固有之意，就是经典当中啊修陀罗当中啊已经有的内涵有的意思。但是呢这个众生他要是这个智慧不够广呢、啊、基础不够好啊，经典里面即使说了，但不一定他会能够认识到能够了解到。而论的这个作用呢，就是像一个台阶一样的，能够依序的依次序次第的引导众生了解经中所说之义，所以是释义法，就是能够解释义解释法，由这个阿毗达摩为基础啊，通达了修陀罗义，也就容易了解经典所说的真实内涵。那么这里就是以此示意，以此示意建立阿毗这个阿毗阿毗达摩阿毗堂。第三颗是安律这个嘞，律藏之因，这也有四因。那么这个是关于律学的，这里说律学呢，它是依论的形式来做表述，是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概说，来讲这个四因。即曰：虽起净出故，人自解判故，是义复是义，是说毗尼义。就是说这个律藏呢成立有四因，但是这个四因它有两重四因。一重四因是最起进出，另外一重四因是人自解判。那么略要的先解释这两重的四因。初四因的话，这个罪就是指啊种种罪的特征性。起的话呢，就是说了这个罪的升起。进的话就是罪的消除。这个出的话呢，就是罪的这个呢出离。就是罪的这个出离。这个是第一种的这个嘞，四义。第二种这个人自解判呢，它分第一个呢是这个嘞，犯罪的人对象，第二个智呢就是由相应的这个因缘呢所致，第三个就是对相应的这个罪相呢进行阐述，进行分别判的话，就是以戒的相来判定是否与戒有违犯还是持戒，就是有两重四因。下面具体来这个解释建立律藏的这个因。次曰：毗尼有四种，有二种四义，就是建立这个律藏有两重的四义。初四义者，一罪二起三净四出，这是一重。那么先说这一重的内容。罪者，罪自性，为五俱罪。罪的话呢，就是指罪的自性，就是具体来讲呢，种种罪的意思。依佛法来讲呢，你受了戒之后呢，就要持守戒，要依这个学处所说了， 来信这个受持奉行，就依照这样做。那没有这样做有违犯呢，就是会起种种的罪。那么这些种种罪的名目，这个种种罪的这个特征内容，就称为罪的自性。为五句罪，就是分五句，这个是结合了这个比丘戒了来讲的，就是有五种，这个就是相应的了。第一个呢是这个波罗夷罪、断头罪、他胜罪，就是你要犯了这四根本呢，就是好像人的头断一样的，这个戒了就破了，就再不可成了，再不可受了。第二个呢是身残戒，就是好像人受到残害一样的，这个身体啊不能够正常的像一般的人一样这样活动，就像四件刑法一样的，就是重罪。第一种呢是死罪，第三种呢是堕罪，第四种呢是这个呢别毁罪，第五种呢是恶罪，就是一共有五种，堕罪呢是第三种，也是稍微呢这个重一点，更轻一点呢别毁罪，别毁罪呢又个别悔过，恶作罪呢就是他有过失，他就有过失，就是恶作罪，就是罪一共有这个五种。那么罪的缘起有四种，就是会引发罪、会生起罪的这个因缘，一种是无知，第二种是放逸，第三种是烦恼极力，第四种是无恭敬心，这个是犯罪的起因，就是犯罪的这个四种因。无知的话就是不了解学处，受了戒不知道戒的是怎么回事，以及啊这个会引发戒了的这个恶缘，你要能够知道戒相，能够知道会引发犯罪犯戒的恶缘的话，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呢，能够守护自己，警惕自己不去犯，从相应的环境上来讲，远离会形成犯戒的，产生这种呢罪的这个呢条件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是无知，第二个是放逸，就是放逸啊，这个心啊，他对于佛法的这个精进呢放缓了，不像最初啊，受戒之后，然后进行持戒了，非常精进，非常勇猛，他经过一些时间之后，这个力量放缓，退缩了。这个是犯逸，非犯戒。第三种呢是烦恼极力，烦恼极力就是这个人呢，他在这段时间呢烦恼加重，被烦恼所这个呢困扰困住了，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烦恼极力。第四种是无恭敬心，无恭敬心对于戒没有恭敬心，没有真正呢常常思维啊，常常学习了解戒的殊胜，戒的种种功德，对于解脱、对于善法成就的帮助。那如果他有恭敬心呢，就像这个讲犯行清净呢持戒严谨的人一样，如牦牛爱尾，看小小戒呢都犹如呢重大戒，所以像这样持戒的人呢，这心容易的清净，这个是戒，这个这犯戒起罪的这个呢四种因，那么第三个呢是说这个静的话就是罪环境，由善心 不由之法，就是能够消除这个罪的这个类升起，他由这个内心的这个类善性，由内心的这个善性，不是外在的一个惩罚了、警戒了，他来这个类，忏悔，来这个类除罪的，他是由本身这个善心所引，善心的这个力量。第七个是除罪，就是除罪的这个方法，让罪能够消除的四种方法，七种方法，只有七种，只有七种。所以有的地方形容呢，犹如这个人中了毒之后呢，然后就吃这个药啊，让毒吐出来，或者是腹泻，将这个毒泻出来，泻出来之后，吐出来之后，毒就不会继续侵入，继续伤害，那么这个身体又恢复健康呢，能够保住这个生命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呢，这个毒性那慢慢发作，慢慢发作了，那最后就毒发身亡了。所以戒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犯了这个戒有相应的罪，就要将这些罪啊能够遣除，能够消除。不消除相应的戒罪呢，那你这个想要成熟这个解脱道，成熟圣功德了，就会有障碍，就会比较困难，就好像你要煮水一样的，煮东西一样的，你这个砂锅了是个漏的，这你一直煮一直煮一直漏，这个漏的水都没有了，你的东西也烧焦了，煮不了了，那么佛法你学习了很多的道理，也去禅观呢静坐，但是戒有漏有缺了，就像这个漏水的锅一样的，这漏的漏的水都没有了，你没有这个福的田，相应的滋润，没有相应的福，你想成就道业，想得到解脱了，都不行，缺乏基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所以一定要能够完善。所以这里的这个七种呢，一种是悔过，为勇者相续。悔过就是忏悔的意思了，忏悔不是说了，这个心里面老追悔来纠缠这个事情，忏悔呢就是能够为改往修来，悔其先过，后不更做，祈求啊这个对方能够宽恕原谅，然后警策自己，再不重复，再不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个是勇者相续，是你心里面呢建立防护的力量，能够顺于戒的发展，这也是勇者相续。第二个呢是顺教，为与学戒结摩之法。顺教呢就是依这个戒法当中啊所说的结摩法，戒律这个当中啊，他有讲到一些，比如说你这个犯了什么什么罪呀、那么大家一起结摩，接受你的忏悔，你给这个大众服务啊、比如说这个扫地呀、做什么卫生呐、这些，以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你的这个嘞悔过之心，那么经过这个相应的仪轨形式了，那么就这个出罪了，然后这个有过的人有罪的人呢，他心里面得安乐，心里面呢得安隐，得安稳。所以第二个出罪的方法是顺教，第三个呢三者开许，为先时已至后时更开。就是开许的话，就是有些的这个戒 有的一些部分呢，它应该是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，因缘条件的这个改变，所以有的是许可，有的是不许可。那么有的是根据条件可许可的，不违反这个德行的基本原则，就是不伤害他友情，以及呢导向于清净解脱，不会增长，不会加强你的染污心。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变通当中啊，有一些情况呢，就是先识已至，后识更开，就是过去戒学当中啊有智的，但是你可以开许。那么这个第三个是开许出罪，这个是第三者。第四者呢是更舍，未生和合与学者舍，事事先犯还得清净。这个和合呢，就是大家一起结魔；学者舍呢，就是学戒的人，在受戒之后啊，来学戒了，来持戒了。这个因为前面讲，比如说这个起罪的因缘呢，有不知、有无知、有放逸，有这个烦恼、无恭敬心。那这个无知者呢，那么先时有犯呢，那么就是与他做舍。与这个嘞学者舍，那么事事先犯还得清净，先所犯呢得清净，这个是第四种。第五种的话是转依，为比丘比丘尼男女转根出不共罪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不共罪也就是比丘尼的戒跟比丘的戒是不一样的，那他比丘不会有这相应的过患，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也就不用有这些遮止的这个罪，他就不会犯。那么有些是比丘尼呀，不过这个不会犯，但是比丘他是有可能犯的，那么这个是遮除比丘相应的罪。那么转根不这个出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人比如说他本来是女生呢，因缘条件之下他转成男生，他本来是男生他又转成女生，所以当他转成女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他本来是男生的不共戒呢，在女生身上就不成为罪。如果是说他女转为男生，原先女生不共，女生所犯的罪男生不共的，那么他已经转到男生了，所以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呢，不属于遮覆的范围，所以这个是转依出罪，这是第六种。第七种的话是时观呢，为法优陀罗由胜观察，法优陀罗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依法所及，依法所及的义做观察，能够升起殊胜观，乃至于洞察真理，契入人物空，契入我空，契入法空，契入人空，契入法空。那么这个是升起实观，升起实观的话，你的这个空性慧的力量呢，能够除罪，空性观的力量能够除罪，所以这个是第六种除罪的因缘。第七种呢，七者信德，未见第十，细罪无体，由证得法空，法而所得。那这个是第七种，第七种出罪呢是信德，就是你见道之后，你见到了，见得圣道了，于佛法生戒是不退信，于戒不退信，所以这个时候呢细罪无体，就是因为这个空慧呀，这个圣意慧的力量，他连这个 最微细的犯罪也不会犯，见地的时候，见地的时候，所以他能够这个嘞，从犯呢，成出离，这个是七种出离的出罪的因缘。那么这个是第一重，说罪，说这个嘞，罪的起，说罪的尽，说罪的尽，说罪的这个出离，依此四义，依此四因来建立这个修多罗，建立这个毗那耶赞。那么另外四因的话，就是这样的四因，复四义者，一人二这三解释判。那么主要就是以这个自戒的对象为一来说，仁者为犯罪人，这个是第一个，仁的话为犯罪人，什么样的为犯罪的对象呢？就是持戒的，他持五戒了，持八关斋戒了，持沙弥戒了，比丘戒了，沙弥尼戒了，比丘尼戒了，那么这个是具根的，就是合乎条件的人，他来受持戒行，这个发愿精进，那么守了戒，他受了戒之后呢，那么就要依这个戒里面所说的来约束自己的身心，检查自己的身心趋向于合格的这个行为，那有犯有缺呢，就是犯罪人，这是对象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这个戒的义呢，那从这个四因来讲呢，它先是从这个受戒对象上来讲，那么比如说你要成熟这样的戒法了，它本身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不是随便人呢都可以受戒的，有的人呢都不能受戒，比如说环门二根呢是不能受戒的，他心不定呢，自无决定，受戒不成，这个呢戒体，那不是犯罪人。第二个呢就是智，智者为依彼犯人大失极重，说彼过失，自力学足，就是自力学处应该是，就是说了这个戒的智的起因，智戒的这个缘起，就是某人呢，他这个归佛法僧，这个依佛来，这个所教来学习，那么他有所违犯，有这个嘞，不利益的行为，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报告到佛陀那里了，那么佛就是集大众，就是大事集众，就集大众，说这样的事情呢是不善之法，是有过之事，有过的行为，以后啊，不应再做，不要有这些种种的，有过失的行为，就称为呢自力学处，这个是自。第二个，第三个是解者未如所知，更广分别。那么起因是这样呢？那么说这个戒的这个种种因素条件的时候，这是广分别，比如说这个过五不食戒一样的，持戒的治这个戒的因素呢，是因为这个有人往生托钵，结果呢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啊，这个受到惊吓堕胎了，那这个嘞影响不好，报告到佛陀那里，这佛就因此来治戒，自戒的话呢，就是说晚上不这个嘞起食，这个是基本戒的这个嘞建立、制定、 制定了以后要解释了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不犯呢？什么样的情况违犯呢？应该如何如何了？那么这个就是广说啊，比如说过不时留置的东西可不可以喝了？水能不能够喝了？那么就是具体为说了。这个戒的行为啊，有种种的，这个嘞，内涵在里面。那么这个是下一个一，就是判，就是判者为云何得罪，云何不得罪，如是因此。就是管说了这个范畴之后，这个戒的具体内容之后，那么就可以依这个标准来判定，结合这个具体犯罪人的行为啊，他这个守戒没有守戒了，是不是犯了，有没有罪啊，就可以如法来这个来判断，如法来判定是否有罪，如是因此，就是这个不犯的呢应当持，犯的当然应该防护，这个是第二义，就是忍治解判，那是第一义，那是第二重的次义，第一重的话呢就是罪起进出，罪起进出就是分别的两重来说这个平等业，那么说了这个个别法之因之后，略说之后，那下面就讲的德所缘。德所缘又分两部分，一是所缘之差别，二是德所缘之理。再说这个德所缘差别的时候，又分在这个说得所缘之理的时候，又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得尽所缘之理，一个是得法所缘之理。那么先说这个所缘差别，佛说所缘法，因之内外具，这个是所缘的差别。所缘有三种，就是所缘的话有内有外有具，就是内外都有，那么这个就是简要的为说了，它这个就是取有情呢自体自身为内，与之相应的其他嘞为外，那么在种种所说的这个法来讲呢，就是不离开这个内外具三种缘，那么所缘之理如何得，如何得所缘，如何成立所缘，有从境上来说，有从这个法上来说。从境上来说，说这个所缘呢，得二无二义，二义不可得。得二的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了，这个依能取，依所取来建立为二。无二的话呢，无能取，无所取，就是得二无二义。这句话，这个是从镜像上来说的，从镜像上来说，说这个所缘之理。在前面不是总说所缘的时候，这个所缘法有三种吗？有内有外有具，就是以内外呀，所具啊来说的，那么从这个观察所缘上来讲呢，就是这个镜像呢有能取有所取，也可以说是能取为内，所取为外，那么这个能取所取啊，是在说到这个真实品呢，这些地方呢谈到了能取所取是相似有，非有而有，似有还无， 这个所谓的能取索取，仅仅是一个相似的显现，它为是心识分别了所形成的影像，它为是心识而已。那所以这个以此观察了能取索取我，那么由能取索取我进一步观察的时候，二义不可得，就是这个二义不可得了，就是连这个所谓的能取啊索取了，无二和二，义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先呢是总说，这个嘞，宋词，先是总说这个宋词。